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今天呢，我们请上了一位之前上过我们节目人气非常高的一位嘉宾哦，
是，
可以说是妙语连珠，连珠炮弹的一个概念。
对，有很多人甚至想要在杭州为他租房，祈求他移居杭州，
天天过来录音。
对，让我们来欢迎嬷嬷。
哈喽大家好，我是嬷嬷。
是，那包括这期节目请上嬷嬷，其实也是因为他这次来杭州，其实要跟我们录两期节目，
还有个别的行程呢。
对，
是的，
今天这个算一期嘛，然后明天我们还要录一期，是我们的 Auto Plus，因为我们的 Auto Plus 最近新推出了我们的新一季，是练练收音机这个主题。对，然后我们准备请上四到五对的情侣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在恋爱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恋爱相关的话题。
真的很可怕。
是。
然后还有一期是之前上过节目的啾啾和他的那个师生恋的男友，
对，
老谢，就是谢老师，
本尊来了。 对，
对，有一个巨大的年龄差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有趣故事，
两个人在节目里大聊心事，姐夫们赶紧去听。
对，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 APP 凹凸宇宙去订阅一下我们的凹凸 Plus， 然后去可以收听一下了。那嬷嬷今天来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有一次他非常这个凝重的一个语气跟我讲说他有一个想法想跟我聊一下。我想说怎么了，是有什么大事发生，我以为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还是怎么样。我想说为什么要找我聊，讲话人家女朋友下期 plus 就要来了，我造谣人家分手。我没有造谣，我说我以为了。
okay，
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现在有时间，我可以给你打个电话这样子。然后电话打过来之后，哦，结果是他关于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新想法想跟大家聊一下。
明明就很想来杭州住。
想自己来录了。
对，然后就讲说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打引号的比较疯狂一点的女性。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妈其实跟他妈在某些层面上还蛮像的。就也是那种疯狂女性。
疯女人。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到说不如做一期主题来聊一聊我们疯狂的家人们。
可以。
对，然后今天主要的一些内容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他们怎么会这样。
奇人异事是吗？
就奇人异事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大家也放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讲述的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征求了我们家人同意
的。
果真是这样的吗？
就有浅浅征求一下。
妈妈来寄律师函。
那不如我们就让嬷嬷先来聊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妈妈的这些疯狂事迹里面有哪个是你第一个就是非常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最想说的一点就是因为刚才 Taco 也说了我妈是个怪人嘛。
他没有
说
这个字。
我不敢这么讲哦。
是我说的。就本人今天想在这里就是散播一些关于本人妈妈的一些负面新闻。就首先我妈应该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她是一个 AKA 医美冲锋狼。
好，
她真的很喜欢做医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但是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家其实离学校不是很远，然后一般我们就是平时走路去上学啊，顶多坐个公交车什么的。然后大家小时候没有坐过那种黄包车，就是人力
人力
车。对对，就是其实是那种富贵家庭才会坐的啦。
哦，真的吗？
有吗？成都很多。
就是类似于年幼版的里程专车那种感觉。
这辈子离不开。
对，然后
要贯穿自己的这个人设你知道吗？
然后就有一天我妈就坐着那个人力三轮车来接我。然后就是在同学们的万众瞩目下，然后我踏上了那辆黄包车。但是我妈妈那天的行头就非常的奇怪，她就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墨镜，然后和一个帽子，就有点像是那种女明星害怕被偷拍然后做的一些那种变装打扮。然后我就问她说妈妈怎么了，为什么今天可以来坐一个黄包车，有这么奢华的享受。然后她就说宝宝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就他的语调也非常的凝重。然后他就缓缓地摘下了他那个蛤蟆镜。然后我看到他的眼睛上有两道巨大的刀疤，然后还在丝丝渗血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就说怎么了，然后他就是语重心长地说宝宝你也该懂事了，妈妈最近
为什么要这么讲啊，
妈妈最近欠了很多赌债，然后最近在被人追杀，然后一不小心被抓到，然后那个追债的人用砍刀在他眼睛上面砍了两刀。
天哪，他
骗
你
的。
骗我的，就是其实我妈是去做了一个土法双眼皮手术。
土法，
因为她就是在我们那里的女人街的随便一个小店铺，然后做了那种300块钱的土法双眼皮手术。做得非常失败。这是可以说的吗？
很感恩。
但当时你有相信他？
我当时在一个嚎啕大哭，我真的相信了。
妈妈被砍了。
对啊，哇，是完蛋了，我们家要亡了。从此嬷嬷没有家了。天塌了、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也是去割了双眼皮
失败吗
这是可以讲的吗失败大失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你想十几二十年前、嗯、然后可能就是医美的技术还比较落后一点、嗯、但是我妈就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我妈其实跟我的双眼皮就原生双眼皮非常像、嗯、就是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点的内双、嗯、这种感觉但我妈就一直想要一个那种欧式平行大外双这种感觉、哦、对对对然后她就在十几二十年前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治疗方案，他就选择了一个埋线，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的埋线可能说技术非常之烂吧，他做完了之后回来可能大概一周了之后有点消肿了、嗯、然后看起来虽然还蛮不自然的但是
虽然还蛮不自然的
但是你要硬说的话也能接受这种感觉、嗯、但是没有过去多久哈，那个术后的一些反应就出现了、嗯、他的眼皮就开始疯狂渗血
啊，
就大概维持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妈每天什么都不能干因为你想他眼皮在渗血
他是皮下渗血还是真的往外
就是我印象有点不太深刻了、哦、但是我隐约记得好像大概是类似于那个线崩了还是怎么样的、
哦、
对然后要等待一段时间再去做修复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每天就是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嘛、哦、然后就在家
没法见人了
对没法见人关键不是没法见人他没法好好的看清楚东西、
哦、
对然后他就每天躺在我们家那个床上、哦、然后我外公外婆去给他弄那个冰袋啊、嗯、什么东西的他就每天我就小时候觉得我妈像一尊佛就是眼皮在渗血的佛他就躺在那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会叫我说宝宝去帮妈妈倒杯水、啊、就这样维持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他就做的那个切开的就是
重
新
修
复的、
啊、
对所以在此之后我想去做双眼皮手术的时候我妈第一反对的就是绝对不让我去做埋线、
嗯、
即便是当时医生也有告诉他其实现在的埋线技术也好很多了、
嗯、
然后我妈就是坚决不要
怕你就是躺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
对他怕我也在那边躺半个月
怕你重蹈覆辙
好像还珠格格里面紫薇失明的那一段
是好惨哦他那个时候
然后我妈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医美大事故吧、
嗯、
就是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玻尿酸了然后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玻尿酸叫玻尿酸我一直以为它叫玻璃尿
玻璃尿
大概是我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玻尿酸刚刚开始流行嘛、
嗯、
然后我妈作为一个医美冲锋郎的话她肯定是要就首批尝试这个新的技术、
嗯、
她就是背着我们全家人偷偷的注射了这个玻尿酸就是打在她的山根那里、
嗯
哦、
然后也是非常的失败
怎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其实玻尿酸玻尿酸这个赤裸
要不你就说玻璃尿好了
就是这个玻璃尿的好奇怪啊玻尿酸的注射呢就是它没有像假体或者肋骨鼻一样它是细细长长的一根、
嗯、
然后让你的山根变得就是又直又细又挺它其实注射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扩散然后就是往眼睛这边扩散、
嗯、
变宽
对对它会变宽然后那天刚好就是注射完之后它有一个肿胀期
嗯，
我妈妈就若无其事的和全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当时就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她就当时好像也是一个就是亲戚的聚会吧然后她坐在那里吃饭、嗯然后所有人都在看他但是我妈妈就若无其事吃然后大家都说你怎么了你的鼻子
怎么
了
怎么没见过牛魔王、啊、
当时真的很像一个女版阿凡达然后我妈妈就嘴很硬她就说没有啊我不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的吗她就真的嘴很硬然后我外婆当时就摔了筷子她说你是我生的我会不知道你长怎么样你看看你那个山根就是整个拔地而起平地盖高楼的感觉然后我妈就当时舌战群儒她就发了我的所有亲戚她就一口咬定说她就是天生就长这样对她说你们以前都没有好好的端详过我的脸我说干嘛还道德绑架、啊、
好精彩、哦、
所以你妈妈从来没有就是哪怕前面经历了双眼皮的失败以及阿凡达山根的失败都还依旧觉得说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敬畏之心吗
他就是一个越战越勇的状态医美战狼了
哎，所以但是我很好奇啊就是比方说妈妈那个年代时候做医美的时候可能确实不像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知名的或者很有保障的一些医生或者医院
嗯，
他们找的可能必然都可能怎么说呢安全性没那么高
对或者他们会找很多类似于那种美容院
对对对、
哦、
他应该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做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监管还没有现在这么严
对、
哦、对
所以你妈后来还又做了什么失败的案例吗
他有做很多项目，就还有纹什么美瞳线啦，然后就、哦、他好像最近几年光是眉形就变换了五种，就是从最、
啊、
古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女人街有那种纹眉的项目嘛、嗯、他就是那种纹两道就是像大 S 说的那个金子一样的眉毛细细长长，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他的眉毛会变成铁锈红，
对，
就很奇怪嘛。然后后面他自己也觉得可能已经就审美有一些被时代甩在身后，
嗯，
他就去纹什么点刺的，有什么韩式平眉、嗯、而且当时刚纹完眉毛之后他不是有一个脱落期吗，就是还没有加掉落的时候、
嗯、
就真的很像蜡笔小新、
嗯、很深颜色
对，反正那个时候我妈就没有再坚称他是天生的这件事情觉得瞒不过所有人
那是不能再继续坚持了吗
对了啦
但是最近有进步啦，最近在纹什么丝雾眉那种
哦，
对，
就是有想要改善的比较自然一点。
他还在朋友圈集赞，就是说什么大家去扫什么猪猪姐然后如果我朋友圈集了什么
猪猪姐
猪猪姐，然后说来猪猪姐这里纹眉，我只到100个赞可以便宜300块钱
天
哪哎，我很好奇美瞳线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美瞳线它的理论和眼线有一点点像、
嗯、
但是我不确定以前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嗯、反正它是纹在那种内眼睑里面的，
对对对、
哦、
就是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一点，
对对 对,
对，
就
我吓死了，我以为是纹在眼珠上面给你纹一个美瞳
线、啊、
我真的不太懂。
我妈当时也有去纹过，但她纹的不是美瞳线是眼线、
嗯、
就是那个年代的妈妈们好像都比较热衷于这个项目，
对
对、
嗯、
因为觉得说纹完那种全包眼线之后就再也不用画眼线了、
嗯、
但是其实就是按照现在的审美来看的话其实还蛮吓人的，
她画全包啊，
全包
很多人都
是，就
是
一个眼球嘛、
嗯，
没有一丝缝隙是没有那个眼线的，
那还蛮视觉系的，
是可以去日本发展。
对，因为他们纹的年代大概是80年代嘛，
嗯、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80年代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比较追一些什么潮流啊、
嗯、
这种东西，
港风也都是偏好像偏全包眼线那种感觉。
对、
哦，
而且我妈当时我看过她的以前年轻的照片嘛，
嗯、
然后她的照片就是很两极反转，就她只有两种风格的照片，一种风格是那种偏向于80年代那种影楼，然后比较艺术一点的、
哦、
就是一个女人非常婀娜的那种什么抚摸自己的脸啊
沙龙照那种，
对对对，要么是这种，要么就是那种和自己的小姐妹一起在外面的那种拍照、
嗯、
就是可能会大家都穿什么喇叭裤啊
街 拍,、
哦、拍，
对，然后所有人的头发都是金毛狮王的那种卷曲的就大概只有这两种风格这种、
嗯、
然后他后来也有跟我讲，就是当时我一开始也打算去就是纹个有的没的什么东西、
嗯、
但是我妈妈 也有强烈反对我去纹那个全包眼线
你想过纹全包？
我没有，我没有，当时应该是想去纹眉还是干嘛的、
嗯、
然后我妈妈是提醒我不要去纹那种就全包眼线、
嗯、
因为现在也很吓人，就是它那个时间久了之后它那个全包眼线没有泛铁锈红，它是泛那种青色，就是
墨绿之类的，
对对，就有点青绿青绿的那种感觉，
好吓人哦。
然后我妈妈想去洗呢，但是又不敢，它维持的时间很久但就是会掉色，对
只要带到棺材里
都踩了，
对，不然的话她也可以一直维持视觉系女孩这样、
还蛮感人的
然后我妈这个人其实也是在爱美这件事情上面就是 咱们只能说是一个越走越远，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她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生我的时候其实身材非常非常好、
嗯、
在以前的节目上我也跟大家讲到过她是做那种 T 台模特的、
嗯、
身高也很高，然后呢就是整个身材的那种曲线就非常非常好嘛、
嗯、
她以前的腰最细的时候有1.7尺还是多少，反正特别细、
嗯、
然后以前最喜欢穿的就是旗袍啊什么的，直到就生了我，因为生我的那段时间他也算是被迫害吧，我只能说就是因为当时我外婆还有我奶奶就是他们更老一辈了嘛、
嗯、
他们其实不太有这种什么坐月子应该怎么样吃营养餐这个概念、
哦、
他们就觉得只要吃的比较
滋补
一点就好，
油水丰富，
对，所以就天天给他灌猪油
啊，
对，不是说
直接喝，
不是啦，就是拿猪油给他拌饭啊，然后炒菜也全是大坨大坨的油啊，就这样子、
哦、
对，然后同时还给他吃很多糖、
嗯、
因为就是老一辈那个年代糖其实比较稀缺一点嘛、
嗯、
他们就会觉得糖是好东西、
嗯、
所以就要多吃，
对，在我的理解就是糖油混合物的概念然后就疯狂给我妈吃这些东西，然后就把我妈当时生完我了之后坐月子催胖了10斤、
嗯、
就是整个人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了、
嗯、
那我妈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就觉得完全接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出了月子之后她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点，她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减肥、
嗯、
你知道其中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家子的那种身材体型哈，其实就是都有点遗传的、
嗯、
就是如果要瘦到极致呢其实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就是胖的可能也不会胖到多么夸张
匀称，
对、嗯、但是你要真的从一个比较那个吹气球的状态回到你以前想穿旗袍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嗯、
就瘦下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然后我妈当时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什么那个保鲜膜裹在腿上去爬楼梯啊、
哦、
对，这些她都试过，然后就是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你知道吧、
嗯、
后来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个地方看到了一个食谱就你知道我妈这个人她是不会做饭的，她完全不会做饭，但她当时就觉得说她要按照这个食谱认真的就是用餐、
嗯、
对。然后那个食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辣椒，就是
辣椒啊，
对，
辣椒汤，
对，灯笼椒啊，小米椒啊，反正你能想到的可能有五六种种类的辣椒吧，然后煮那种水煮菜，就类似于什么菠菜啊生菜啊这种都可以，然后跟五六种辣椒一起炖一锅汤
啊，
对，
天哪，
他就每天熬这个东西喝，非常不健康，就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去学他、啊、但是真的非常不健康。那时候我很小，我不懂这些的，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啊、他后来喝了这个汤喝了大概有大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每天只喝这个东西、
啊、
就导致什么事情呢、
嗯、
就是其实我已经闻习惯了那个辣椒汤的味道、
啊、
我已经知道那种就是很刺激很冲鼻的那个味道肯定就是我们家的味道、
啊、
所以就以至于我都没有说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因为当时我们在厦门嘛，住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的那种筒子楼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也是外公外婆接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楼下就是有一个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阿姨，她就一直在说最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整栋楼都闻起来这么辣
辣楼
就是以我妈一己之力让整栋楼变成辣椒的味道。
那所以 Taco 妈妈平时在家的状态就是眼睛一边渗血然后一边在那里熬一锅
研磨辣椒
这是两个时间的故事了但是我妈的厨艺确实是烂到了一定境界、
嗯、
就她烂到什么地步哈？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跟大家吐槽过嘛，就是她当时来杭州跟我一起过年、嗯、然后我给她备好所有的菜，跟她讲这三个炒在一起那三个炒在一起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最后她端出来的就是一大盆只有那一道菜
大乱炖，
对，她把所有的都炒到一起管你什么鱼香肉丝什么东西，然后调料就是也是只知道放盐放酱油仅此而已。
那风味如何？
那当然是不如怎么样啊，那能
当时不尽如人意
的。
对，天啊，我妈也是哎，而且我妈做菜也是非常之难吃而且我妈就她一直是一个嘴很硬的人，她的做饭完全是凭借她的直觉就是她做任何菜都不看任何的菜谱、
嗯、
她就凭借自己的灵感和直觉然后去做那道菜、
嗯、
然后做出来就是一个大失败
创新派是不是？
有一次我同学吃了她的菜就直接被送进医院
真假
真的吗？
就也没有到120过来把他拉走的程度，但是他也是那种面如菜色，然后就是打了个车就直接去中心医院
做的什么东西啊？
做的酵素
酵素
对，
为什么会做酵素啊？
因为我妈妈跟她跟我妈妈一样就是非常爱美嘛、
嗯、
所以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酵素，
酵素减肥法，
对，酵素可以减肥嘛，
我妈也这么过
他就是不知道在哪篇公众号上面看到说其实酵素的原理是什么巴拉巴拉，说好像是用厨余垃圾发酵而成的，
嗯，
他就自己去如法炮制，然后炮出不知道一锅就是味道啊颜色都很奇异的一锅就是浓稠的液体。然后那天刚好就是我有个同学来家里玩，他可能就是青春期嘛也比较丰满一点、
嗯、
然后我妈妈就像那种老巫婆诱骗未成年一样就说哎呀小姑娘阿姨这里有一个酵素你要不要吃，
好可怕
他在外面就是你在外面买啊都是要一两百块钱一盒的就是阿姨做了
明码标价上了
阿姨做了一点你可以尝尝看，然后就是当时我同学可能也想说哎可以减肥要不要就尝一下，然后就是我当时看到他吃的那个样子好像也是非常难以下咽，但是他又觉得说不能就是服了同学妈妈的面子他就吃了，然后吃完之后大概在我家看了半个小时电视他就说嬷嬷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
哎，等一下，你妈妈做的酵素是吃的？
对，是吃的。
啊，你妈妈做的不是吃的吗？
我妈做是喝的。
怎么回事？
但是我觉得她妈妈应该更狠哎，居然
怎么
吃
啊？
吃的，
它是
发酵吗？
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浓稠的一个液体，但是它其实是可以用嘴巴去就是稍微咀嚼一下的，就是不是完全很稀的那种液体，
很像那种糊糊是吗？
芝麻糊那种，
对对对。
哦。
因为 我觉得我当时我回想已经很离谱了，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能吃的酵素。因为我是从头到尾我记忆犹新，那是大概在我初中就 十来岁出头的时候的样子，我是全程参与了那个酵素的制作流程的到就是最一开始的选材，以及它的就是在家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加工，到灌装，然后最后食用。然后我
批量生产了吗？
对，我妈批量生产，然后只生产给自己家冰箱里边，就塞得满满的。那我妈当时是看那种电视购物，不是蛮流行的嘛，然后那段时间电视购物就特别流行什么酵素减肥法，他卖的其实不是酵素，他卖的是做酵素的工具。
哦，
他会卖桶，就是，
让你自己做。
对，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对对对，这你回家就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的肥只能靠自己去努力减。然后呢，他就买了那一套东西回来，它里边包含专门的所谓的发酵专用桶。然后专门做酵素的一个桶，然后还有一些瓶子，就是可能到最后你要灌装的时候用这个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妈就是整个人就是兴奋了起来，然后就拎着我爸去那个水果批发市场我们家做的是水果酵素哦，就水果酵素，买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水果，我印象里边应该是有那个苹果、梨还有橙子。然后你知道我妈不辞辛苦哦，当时就是已经花了大价钱买这个东西回来，又斥巨资买了一堆水果，全部都要一个一个削皮，然后把我和我爸拉来，然后我妈在厨房在那边可能挖那个什么青柠的籽啊，然后我和我爸坐在客厅的地上，一人一个小马扎，然后拿刮皮刀在那边削苹果然后他就要然后还要把核全部都挖掉，不能有任何的籽和皮，要就清理得很干净，然后最后就直接丢到他那个桶里边，就让它发酵
啊，
封起来发酵
啊。
喝的东西就是它经过，比方说我具体不记得时间啊，比方说7749天，一个变成一个陈酿
炼丹，
它会自然发酵和稀释出一些液体，就酵素，就是有水。
那不就是水果腐烂了之后流出来的液体吗？
那就是厨余垃圾啊。
对啊，但是你闻不到，就是你闻不到难闻的味道，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最后可能那个时间到了之后，你会看着，比方说它今天刚刚做好，它那个桶还有点半透明，你知道吗？它做完之后靠在那个墙边，你今天过去看，哎，里边还都是那种水果有固体的形状的。过两天看那个水位线就下降了，你知道吗？变成了一些液体，然后液体是泛着那种玫粉色，你知道吗？玫红色，然后比较还挺清澈透明的，一点都不浑浊。然后到了时间，我妈就打开，然后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惊天巨响，你知道，砰的一声，因为有气嘛。然后整个
好像在炼魔法的药物的那种。
然后就它打开一个盖，就是它是拧的那种盖子，然后气大到你刚拧了一点就没有力气，等到你旋扭开，整个就砰起，你知道？
特级菜品，
对，整个一个向上炸裂，然后就突然第一次闻的就是家中弥漫着那种很浓烈的酸酸的那种发酵的味道，但是不臭，但是很酸。然后我妈就会不辞辛苦，要端着那个大桶再挪回厨房，然后拿那种超大的滤网把那一大桶东西过滤出来。对，它只要那个汁液嘛，然后灌装，开始灌装，灌装好了之后，哒哒哒哒哒放在那个冰箱门那一侧，然后按部排好，然后坚持遵循着，比方说一天早一瓶，晚一瓶，早一瓶，晚一瓶。
有让你一起喝吗？
有让我。一开始我妈是没有向我伸出这个橄榄枝的，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年纪不是很小了，初中生了，也有点那种爱美的那个心思上来。但是我印象当中，我其实初中时候一点都不胖，然后我个子很高，但是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许丰腴这样子，就看见妈妈减肥就是会心热。就觉得我也要参与进来，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独自领跑这种感觉。然后我就申请加入这个战队，然后我妈非常就是大方的接纳了我，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一起喝，每天早上喝，晚上上学前一瓶，放学回来一瓶。一开始就是疯狂窜稀，你知道吗？但是我妈跟我讲说这是正常的，酵素这就是这个效果，
一定要窜。
对，这是它的正常的一个表现，不然你怎么排出你体内的一些垃圾呢？说不是自己喝的就是垃圾，你知道吗？反正就喝了很长的，有好几个月吧，大概持续了有4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不了了之，可能他就是突然明白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效果，而且主要是制作过程真的太累了，
就是只是获得了一个窜稀的结果。
对，而且到后面你的身体逐渐有点免疫了，你知道吗？就适应了这个
东西，都不窜了是吗？
不窜了，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停止啊？
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胃可能觉得这个人怎么每天都在喝垃圾啊？
肠胃已经佛了，
这很扯，大家不要就是21世纪，不要再听信这种奇怪的古法减肥了。
那幸好你们两个人不是邻居，要不然的话，那楼里面就会飘散出那
种又酸又辣。
哎，有的，真的，就那段时间，就是我只要放学回来，因为你已经离家好几个小时了，你晚上突然回来的时候，你只要踏进楼道，你就会闻到你家的那个酵素的味道，知道吗？很奇怪，
也是凭你妈妈一己之力把你们整栋楼
对
变成酵素楼。
我这边是辣椒汤楼。
然后我妈妈的话除了酵素她还有一些其他的自创菜肴那我就说两个她的招牌菜好了。
好，
第一道就是她会在任何菜里面加入致死量的麻油和螺旋藻。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麻油和螺旋藻是非常健康的食物，所以他就是做任何菜，比如说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他就放麻油和螺旋藻，然后放很多很多。
可是螺旋藻放在菜里面是什么味道啊？
是很难吃的味道。
好像闻所未闻哎。
对啊，
就是有点像死小孩的头发
啊。好吓人呢、
天哪。可是这两个食材的味道我感觉都很重哎，其实
对、
就是你不管炒什么菜都会变成只有这两个东西的味道啊。
对
啊。妈妈没有感觉到吗？
主要是我妈她就自己不吃
啊，
她所有的菜都是给别人吃，做给我吃或者做给我同学。
有没有一种可能她真的很讨厌你想把你毒死？
有可能。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我想到就是我妈这个人，她不是做菜也特别垃圾嘛，这个技术、然后呢她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我爸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她就想要炖鸡汤给我爸喝。但其实我爸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就可能小感冒之类的吧，免疫力有点下降而已、然后我妈就想说不行，一定要给她炖那种农村的老母鸡汤、对，然后就让我外婆，我外婆在农村她是会自己养那种放山鸡的、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健康的鸡。然后我外婆呢就是说 OK 没问题，然后给我妈杀了好多只鸡然后运到这边来嘛。然后想说这么上好的食材放在我妈手里面希望不要糟蹋了这种感觉。然后我妈就开始寻思，她就觉得说炖鸡汤如果只是浅浅的把鸡放到水里面再加点盐，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勾不出这个鸡它最精华的部分。
她为什么不能去看菜谱啊？
她不知道，她没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吧，她相信她自己。然后呢我妈就开始寻思，她说当归得加一点，党参得加一点。
大补。
你爸不会流鼻血吗？
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寻觅，我都不知道他最终找了可能有十几种的那种中药药材，就各种各样的补的那种药材、然后就开始给我爸炖鸡汤。炖出来奇苦无比你知道吗？因为就是你想中药材炖出来就是会苦啊，中药就是苦的呀、他就是拿炖中药的方式炖了一锅鸡汤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些鸡汤它是可以正常的放一些药材在里面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多到有十几种。我妈当时把自己逼成中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炖那个鸡汤，然后我妈还想让我喝，因为那时候我也小，大概也是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嘛，她觉得说长身体多补一补也是好的、然后我就喝了一口就再也不想喝，因为我觉得太苦了我接受不了。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寻思了，我妈妈说那既然因为这个鸡汤太苦了宝贝不喝的话，要不就给他增加一点甜味你知道吗、对，
不要再放了。
但是我妈没有加糖，因为我妈觉得说加糖可能会破坏这种药材本身的那种就是补的那个效果、就是我妈自己的理论，我其实不了解为什么。然后我妈就开始想，那既然如此中药材里面有一味药它是可以带来甘甜的味道的、那就是甘草
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一锅汤里面放了甘草之后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它是甜的没有错，但是你就会觉得有点像是你好像
离死神很近的味道。
就是好像是你把整罐的糖都撒进去了开始发苦的那种味道、甜中带苦苦中带甜，他们就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味道。
这听起来让我马上联想到了瓜多年前做的一个糖色炒
饭。
苦又甜、
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又苦又甜。但是我妈当时就觉得说她这个方法是对的而且是很健康的，她当时还跟我讲只要是健康的东西就没有好吃的。
良药苦口是吗？
她 PUA 我你知道吗？然后后来那段时间我们就基本上可能隔一周就要喝一次这种汤。
天哪！
后来我爸就是主动就是表示说我觉得我的身体真的挺不错的，
还想多活几天。
我只是想喝一口鸡汤而已，
不用补了。我妈才做爸，她真的离谱。
听起来好危险，为什么大家的妈妈都很奇怪？我觉得我妈还好，只是鼓捣一个酵素然后用于自己的减肥瘦身。你们两位独独各自的家人
甚至整栋楼，
对，还不自知还嘴硬，这是我原生的，我厨艺本身就很好。
我妈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她的厨艺很差这件事，也是近几年才意识到的。
她都过了很久哎，
她已经快五十岁高龄了你知道吗？她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就是包括之前比如说我跟妈妈讲，我说我要带朋友回来玩，就是可能小学生或初中生的时候嘛，带同学回家玩、然后妈妈就会说好啊，妈妈今天给你们露一手。然后我就会很害怕，因为我 我妈的厨艺哦，她就是说除了刚才那种致死量的甜味和中药材之外，她还有一些也是她的也不能算招牌菜，她其实没有什么招牌菜，她的招牌菜就是把所有东西炒在一起，就然后营造出一种很怪异的氛围感这样的是她的招牌。但是呢就是每一次我跟妈妈讲说想要带朋友回来玩的时候，我妈妈就是会主动请缨嘛，我这时候就会说可是我们想要出去吃麦当劳
不需要你做了。
对，然后我妈这两年才就是恍然之间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厨艺真的很差，是因为连我弟弟我弟弟今年还不到10岁，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可能上幼儿园嘛，小朋友对于好吃的东西是没有概念的，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也 OK， 因为他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你知道，直到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放暑假放寒假或者说我工作了之后回家嘛，我可能会带全家人一起去吃一点好吃的，然后我弟弟就可能从那个时候才认识到什么东西是好吃的你知道吗，可能在那之前他不知道原来有好吃的东西，他以为人类的食物就应该是那样子的
我要流泪了，
从小被驯化
这离谱。然后我弟弟尝过那些好吃的东西之后，他也开始逐渐，他但是我弟弟就是很乖巧的一小孩，他不会跟妈妈讲说妈妈你做的东西真难吃啊，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他会在妈妈问说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的时候，
妈妈我吃饱了
对，
我想去麦当劳，
就类似这种感觉，他会说妈妈我今天不饿，我在幼儿园吃的饱饱
好可怜哦
但是即便是这个情况呢，在我弟弟还是比较小的时候，我妈也是一直骗我弟弟说他做的东西是好吃的，就是进行一个欺骗的动作。
我觉得我妈也是真的很喜欢骗人，
怎么回事啊你俩
为什么我跟我妈都好爱撒谎是我骗别人说我是张栋梁，我妈也骗我
连环骗。你妈骗你什么？你妈骗你什么？
就是我妈撒的谎和我一样，就对我们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也不会引来别人对她的尊敬
这是毫无用处的一个谎是吗？
对，就是我妈对我撒过最大的一个谎是说在做人工呼吸的时候需要堵住溺水者的肛门
什么
会扯到这个地方来啊？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次我们家里人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我教你，如果以后别人溺水的话你要怎么怎么做人工呼吸，然后前面的步骤都是对的，但是最后她说你一定要用你的手指插入对方的肛门把肛门堵住。
为什么？
对啊 why？
你妈是不是觉得如果不堵住肛门你就进行一个吹气的话会从肛门漏出去
可能是觉得是这个原理吧，但是这是错误的呢然后就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也是我初中的时候，就也老大不小了，然后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就丢大脸，因为当时刚好是在说类似于安全教育嘛，就说就怎么样是正确的那个人工呼吸的方法，然后我就觉得说老师我知道，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手指插进他的肛门里然后当时就是全班哄堂大笑，然后老师就是面色非常的微妙，他就说谁告诉你的，我说是我妈妈说的，然后就发现大家的表情和反应非常的不对劲，然后我当时就是悲愤交加，然后我就在那里说妈都怪你我嘲笑
哎，我想到一个虽然不算我妈妈骗我但算是我妈妈促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爸爸是美籍的，他们都默认我的英文很好，但实际上就是关于什么语法这种东西我一窍不通的，我就从小到大学英文完全就靠语感这种概念，然后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英语课上面他多多少会讲到一些什么，比如小学的什么现在进行时啊之类的东西，其实我是根本不懂的，然后呢我妈妈就有主动，因为我妈特别希望我在班上表现得好，然后我妈就主动跟我们的班主任还有我们的英语老师有讲到说哎，你看就是 Taco 的爸爸是美国人这样子嘛，然后所以说他的英文其实是很好的，不如就让他每天早上都带着同学们一起早读英语的课文
妈妈干什么
他给了我一个附加的工作你知道吗，
误人子弟了开始
但是你知道就是其实即便是我当时可能语感还 OK， 但我再怎么样我是一个小学生啊，我不可能说拿到一篇全新的英文课文我就全部会读啊开什么玩笑，然后我妈就开始了，因为我爸工作很忙，我爸是没有可能每天晚上都在家里面教我读课文的，所以我妈就主动请缨，她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也不错，
妈妈真的很爱主动请缨
但其实真的很一般她的英文水平，但是可能对于我小学的程度来说也算是够用了，所以她就每天晚上都提前然后教我读第二篇的课文，让我第二天去早读的时候领读这样子，然后我也就逐渐习惯了这个步骤，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是什么情况呢，好像是我妈那天跟我爸一起出去，就是类似于约会，一起出去吃饭干嘛的、嗯、然后呢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就是我已经要马上入睡了，然后我就去找我妈妈，我说妈妈明天的那个英语课文我还没有就是提前预习过，然后我妈当时可能也是喝了点酒吧，她就觉得说没关系啊，就是
随便读啊，
对啊，英语很好，应该不用妈妈教也可以了，晚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就翻开那篇新的英语课文，发现里面起码有大概10几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单词、嗯、我想说完蛋炸掉，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我这个人又很要面子你知道吗、嗯、我又不敢站出来说因为我妈妈没有教我、哦、所以我不想来领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讲台上面走、
啊、那你怎么读那几个单词啊，
我就磕磕巴巴的去拼那个单词怎么读、哦、因为我爸其实是有教过我拼读法这个概念，然后我就有去拼，但是你知道多多少少会拼错的，
对，
你不可能完全正确的拼对每一个单词，
对，
然后英语老师也在旁边就是监工嘛，他就看出了一丝不对劲，然后他就说嗯，这篇是不是还没有预习啊？啊！我当时觉得好丢脸，因为你知道吗？底下40多个同学就齐刷刷的看着我， 大家虽然没有在嘲笑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的眼神里面都透露出一丝困惑。我觉得好社死啊！然后我当场在讲台上哭了，哇哇大哭，我真的哇哇大哭。然后我一边哭，我们英语老师还安慰我说：“不要哭，不要哭，没关系。”然后我一边哇哇大哭，一边说：“我妈妈昨天晚上没有教我。”
他喝酒了，
他喝醉了。
这事情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我妈妈还有撒过一个弥天大谎，就是啊，这个很烂呢、欸，怕你们骂我。
什么？
她说周星驰是我的生父。
什么？什么？你妈好离谱啊！
就我们家人都好喜欢跟明星沾亲带故哦。
你是张栋梁，你的生父是周星驰。
什么？真的，就是我妈非常喜欢周星驰，就是家里每一部，就以前大家会在那个音像店租 DVD 来看嘛、嗯、然后她就给我看周星驰演的那些电影，一边看就说这个是你亲生爸爸，然后我就相信了，就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然后她就是很认真的说来隔着屏幕叫一声爸爸。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电视机我就说爸爸。然后有一天我就问我妈妈说为什么爸爸都不来看我们，她说她拍电影很忙。你要理解爸爸的工作，
很像那种人到中年的追星女人，
是
病入膏肓已经走火入魔了。
有没有可能你妈生你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有，
可以随便任他差遣，这样
就把我当成玩物呢。
其实我有个问题很想问你哦，就是你妈妈生你的时候年龄大概是多大，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大概是20岁左右啊。
哦，
难怪了、
欸、
难怪。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差不多是20岁。就是她自己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你知道吗？
20岁。
对，20岁。我妈当时生我哈，然后呢就是好像是我很小的时候，应该是连坐起来和爬都还不会、嗯、就大概只有个2-3个月大。
干嘛、嗯、你妈让你骑摩托？
为什么要骑摩托啊？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是因为夏天，然后因为我是1月份出生的嘛，其实生完我之后没几个月就要开始进入初夏的那个阶段了。嗯，然后就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妈呢就是有点上火，可能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有点上火，
辣椒汤吧。
哦，有可能哦。然后我妈就准备说她要喝一点那种什么黄连啊这类东西、嗯、降火。嗯，当时我才几个月大，半岁都不到，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嗯，甜甜的，不如也为女儿喝一点吧。
我妈也给我吃黄连呢、欸，
真的，而且我当时是婴儿哎、欸啊，我当时是婴儿，很夸张。我妈妈就拿那个什么汤勺喂在我嘴里面，就也很少，就大概喂了一小小勺这样子，她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就暴风窜稀。
我笑不出来了已经。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事情很好笑的。然后后来我妈因为这件事情被我外公外婆辱骂了3天3夜，因为当时还连夜把我送去医院。
这很离谱哎、欸！我的天哪，
我们就沦为妈妈的玩物哎、欸。
对，
这不值得推崇啊，我叫你们收一下笑容。
当然不值得推崇啊，可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除了笑我还能做什么呢？
坚强的活下去。
对啊，
好神奇啊你们这是怎么说，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吗？
就是可能真的生小孩的时候年纪太小了，
对、
嗯、然后
再加上是那个年代，
对，又是那个年代生的，
他不太懂这些科学育儿，
对，就不要说科学育儿，他不太懂育儿
土法育儿
了，没什么育儿经验，
就是随心所欲的育儿这样子、嗯、我觉得我能平安长大也是蛮神奇的一件事，
真的。而且觉得可能就是两个人年龄差距比较小的话就会相处比较像姐妹一样，
对，
嗯嗯，我想浅浅分享一个，就是也是有一些小离谱的，也不是离谱，就是我跟我妈相处之间的一个小插曲吧。
嗯嗯、哦，
就是大概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在微博上面去看一些科普文，然后说发达国家的女孩子都用卫生棉条、嗯、就是、
哦、
啊，觉得就用棉条的话会更干净更卫生一点、
嗯、
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们家在一个十八线的那种小城市嘛，我买不到棉条，我当时也不太会就是进行网购之类的、
嗯、
我就去找我们那里的屈臣氏卖棉条，但他只卖一种牌子的棉条叫 OB，
我知道、
啊、知道，
真的很
难
用，
很难用，
就是人如其名就是殴打你的 B， 真的很痛。然后我第一次用这个 OB 的时候是在一个公厕，然后当时刚好来月经，我说哎呀，就是我已经就是等候多时了，我就把它
OB 一下吧。
然后 O 的时候我的 B 就拔不出来了，就是它的那根牵扯棉条的棉线直接断在里面了，然后后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品控的问题，然后我就是把它硬生生的抠出来，就是真的 B 很痛，
天哪。
然后就是那为什么会扯到我妈呢，就是在时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跟我妈出去旅游嘛，就大概几年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她好像突然来月经了嘛，她就问说哎，女儿你有没有带卫生巾，我说我也没有带，
我有 OB
OB 一下，
你需要 OB 吗？
十几年前的 OB 留到现在，不是啦，就是当时街边有一个那种小超市嘛，就是比较土的那种小卖部，然后我就想说在里面找找有没有什么卫生巾给她买一个，但是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没有看过牌子的卫生巾，那、
哦、
我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用了不太好，会不会有什么荧光之类的、
嗯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牌子
OB，
然后我就给妈妈买了一个，然后我就说、啊、就是你可以用棉条这样，然后我妈就去那个厕所去公共厕所，
你叫你妈临时用棉条
对，就是我大概跟她说了一下怎么用，
报仇而已，
然后就把那个 OB 给了我妈妈，然后妈妈就是去厕所换完以后出来以后大骂我，她说妈的 B 好痛，
妈妈跟你说病
痛，对，我知道我知道，因为那个年代的 OB 它只有植入式的，它没有导管，
对对对，就是植入式，然后小小一截，我妈在里当场飙脏话。还有一个就是我妈经常语出惊人，
嗯，
第一次我跟她出柜的时候，我其实做了很久的心理斗争，就是怎么去讲这个话，
嗯，
就大概是我高考结束的时候嘛，当时还是一个权志龙风的铁梯形象，然后我就思考再三，我还是跟我妈说，我说妈，我今天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要跟你商量，然后我妈说什么就是很态度很随意，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不喜欢男生我喜欢女生这样，然后我就跟她说了一堆，说哦，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先进了，希望你能理解，就是给她科普一些关于这个同性恋的一些小知识，然后我妈就是说了一句家里没有钱给你拿去变性了
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就说妈我搞同性恋了我又不变性，然后我妈说哦那你搞吧
真假
你不变性
接受了吗，
而他就这么接受了，就虽然之后他有的时候会就是偶尔记忆丧失，就是好像忘记我跟他出柜这件事情，然后偶尔又会想起来，但是那一次第一次出柜的场景真的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家里没有钱给你拿去变性了钱要留着给你上大学的我说什么啊
我觉得说句老实话，如果是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你妈妈和我妈妈都还年轻的时候，
会做好朋友吧，
做很好的朋友，
做老姐妹，在家里做菜
然后互相喂给对方吃刷刷记忆人了啦
哎，那如果就是 Taco 妈妈我妈妈和刘妈妈的话，然后三个人如果是姐妹的话，那年夜饭
他妈妈做饭很
好
吃，
很
好吃，
他妈妈只是做了一个没有什么用的酵素而已
对，
那我妈妈和 Taco 妈妈可以就是煮刀，然后 Taco 然后刘妈妈就是提供饮品之类的然后全家人进医院就团团圆圆
好黑暗
太黑暗了海龟汤吧这个是
海龟汤的汤面是全家人进医院，
为什么？请还原。
大厅外有刘妈妈、大口妈妈和某某妈妈。
这个故事还有别人吗？
哎，所以瓜的妈妈和爸爸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
正常人。
真的，我今天在前面都没怎么开麦，主要是我真的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故事。嗯，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像扶贫一样的人。嗯，就是这个扶贫就是她很听我爸的。嗯，就基本上在家里面是我爸做主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妈虽然会干出一些小小打引号的傻事吧，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我爸直接帮她出面解决，慢慢的爸爸在妈妈心里面的那个威信就建立起来了。嗯，然后我爸的性格又是那种特别谨小慎微的人，就他基本上开车从来不会开快车，然后每一次在开车前还要像在考驾照时候一样检查一下车的那个四个角之后才能够去上车开始开，然后每次开的速度也都很慢，然后
这样也蛮好的，蛮安全的。
对，很安全，就他没有什么特别急躁的时候，
在高速上也这样。
那
不行吧，
那不行。所以慢慢的就是你会发现在我家里面干的很多事情都比较随我爸的那种性子，就不出错，很谨慎，也没有这种比较疯狂的事情出现。
对，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幸运吧。大家应该也不想体验我们这种。
但是我听了觉得好精彩，特别羡慕你们，知道吗？我也想要去闻闻辣椒楼的味道。
你也想吃黄连。
也想吃酵素。
你也想婴幼儿时期就吃黄连是吗？
你也想认周星驰做爸爸。
但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不管什么文章啊还是之类的一些地方看到说，好像中国式家庭这五个字一摆出来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沉重，或者说对压抑，好像就中间爆发着很多的矛盾冲突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不否认肯定是有很多家庭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四个人，其中有两个人的妈妈就比较疯批，就是也会诞生出一些好像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中国式家庭不太一样的那种氛围。对，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剖面，能看到就是像比如说嬷嬷的妈妈或者我妈妈，或者说是像刘的妈妈，
酵素时期的妈妈，
对，酵素时期的刘妈妈，刘妈妈
酵素版
对的那种时候，好像也有一些还蛮不一样的部分。那我就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彼此的妈妈的故事嘛，然后好像在我的印象里面爸爸就很少做这种比较离谱的事情，就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反正我爸是一个比较稳重一点的男人，他会做的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我在之前的节目上也讲到过，他做的最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一次出去餐厅吃饭只要看到有小孩他就把人家抓过来教英语。对，他就开始从 ABCD 教到 Z， 然后 就这样子，他很喜欢教别人英语，然后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离谱的事情。
我爸的话怎么说呢，我爸早年之间其实我和他的关系能用生疏来形容吗？就是我小时候很怕我爸，然后就是他一直在我心中的形象就那种很严肃，因为我爸一直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在我心中的那个威严感和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感觉是很重的。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看开里面刘讲过，就刘想要救助一只流浪猫，然后他回家之后跟他爸爸讲了这件事情，他爸直接说他伪善。
对，我印象很深，这是我印象很深。
我听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大为震惊。
我爸现在根本就不认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回去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我妈听过，然后我妈听了之后觉得很伤心，就当下其实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我很伤心，然后我妈看我伤心，我妈也很伤心，然后讲我爸，然后后来这件事情时过境迁，我不是做节目嘛，然后我妈是几乎到现在每期节目会听的，她会蹲更新的那种人，然后说有一次就是我已经在杭州了，然后跟我妈打电话聊天，然后我就刚拨通那个视频电话，我就听到她那个背景音正在放，就是 Taco 不知道在讲什么故事，我说等怎么回事，我和我妈打电话为什么会有 Taco 的声音出现，然后
我在你家了。
然后她在听节目，然后顺便聊起来就说爸爸好像偶尔也会听到，或者是我妈听到了什么女儿最近在外边发什么有趣事，他会转述给我爸，然后就讲了那个猫咪伪善的那个事情。然后我爸就是非常窘迫，他就是我妈转述说你爸当时脸上非常的就挂不住，然后就是矢口否认说没有啊，我怎么会说这么过分的话呢？他不认你知道吗？但是话说回来，他其实也怎么说有一点点像瓜的爸爸，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的谨小慎微，他属于那种可能是大家通常印象里边比较严父的那种状态，但是他现在人到中年就是年过半百这样子，
有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变化。他之前感觉出去和不太熟的人或者在家里边也会有意无意的塑造出一种我是一家之主这种感觉，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了这个家好像有点女人当天的意思了、嗯、就是我们的话语权逐渐就是有变多一些些，
变天了、
啊、对，这就是刘家已经变天了这个意思、嗯、然后呢我爸也是早年因为在外地在天津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经历过了蛮久的没有家人在身边的那个日子、
嗯、
然后所以就会更加珍惜嘛，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嗯、所以到现在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些事情他会做完之后很后悔、
嗯、
就是他觉得好像只要有我妈妈在身边或者是我陪他干嘛或者大家一起在干嘛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较放松比较 free 的状态，然后像做了一些事情他就会觉得非常后悔，然后觉得自己当时做了一个傻决定。我举一个例子，满前大概是去年的时候了，因为我不在家，爸妈不是都会理财嘛，大家知道吧、嗯、可能去银行去存一些定期啊，去理家里边这些财产之类的，就家里边也没几毛钱，然后就是去理财，理财理着理着，银行不是都会定期给这些就是存单的这些客户可能会打电话嘛，就银行最近有什么活动呀、
嗯、
欢迎大家过来就是玩一玩，但实际上过程当中可能会给你推销一些产品，不管是理财产品还是真正的食物，比方说你家里边能用到的锅碗瓢盆他都卖，银行都买、
嗯、
然后我妈就跟我转述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有一次去参加这样一个银行小聚会，然后呢聊着聊着这个做手工啊什么，做着做着开心着开心着，先给你发一堆东西，比如发油啊发米啊发面啊，发完了之后就开始给你介绍了他要可能那次卖了一款什么锅具吧，反正是厨房用的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那个现场大家很容易有从众心理，有很多人买了，我爸坐不住了，他觉得说这个好像咱们虽然没有那么需要但是好像也可以需要一下吧，他就买了，他就拍板买了、嗯、买回来之后就是一个大反悔，觉得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咱们根本用不到这种东西啊我说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要买呢，然后他也很不好意思，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从众心理啊或者干嘛的，然后就想说退了吧，然后但是呢自己在那边嘟嘟囔囔很久，又觉得说哎算了买都买了就留着吧，
嗯，
然后我妈就大骂他说他没骨气然后最后还是我妈回去就找到银行说直接退掉，然后
你妈回去舌战群儒了，
对，我妈在出门之前我爸还是一个力挽狂澜，就说哎呀其实也没多少钱算了快别去了麻烦啊什么的，他拦，等我妈就是事成归来之后你知道我爸笑得有多开心就是把钱还到了我爸的手里，我爸就是我妈的原话说你爸那嘴啊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马上就把钱放回他的钱包里了开心的很，就是我觉得我爸跟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印象还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妈是一个自始至终还在我心里形象还比较统一的一个人，她的人设还比较固定、
嗯、
但是我爸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反转的、
哦、爸爸转型了，
是我比较喜欢现在的爸爸了，对，
哦，
好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都了解了一些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或者说最近做的一些比较荒唐的事情哦。那如果说是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二十多岁现在的状态，然后突然可能有个机会你穿越到了妈妈或者爸爸还年轻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不用聊得那么催泪哈，就是你可能要跟他说什么话之类的、
嗯、
就一个问题，你们会想要跟他做朋友吗？
我超想跟我妈做朋友哎、欸，
为什么？
我应该会做她的那种很好的闺蜜，
嗯，
因为
你妈毕竟是
走远点，别来缠边，
死 gay 踩两脚啦！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同性恋群体啊？
这是你的妈妈？
没有，就是因为我现在每次回到家里面，跟我妈就两个人一旦聊起护肤、化妆这种事情
啊、
嗯，我妈就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她蛮想跟我聊这些的，而且很想、
嗯。
知道一下最近的这个护肤品的风向是怎么样、
嗯、
哪一款粉底液很好用，然后恰好他又觉得我在外面的那种大商场混迹过，其实本人也没有，只是他知道我在杭州好像就是觉得在外面见过世面一样，
你只在那边丢过脸、
啊、也没有丢过脸吧，就是他会直接问我说这个牌子怎么样那个牌子怎么样、
哦、
然后我们俩其实有那么几次真的聊得非常的开心、
嗯、
但是有好几次都是我妈聊着聊着好像突然反应过来我好像生的是个儿子，儿子是不能化妆的，
哦，他有的那个封建礼教在那个地方，
对，他突然意识过来、嗯、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聊完那个护肤品或者化妆品的全部内容之后，他会再叮嘱我一句说像我觉得的话就是男孩子根本就不需要用这些化妆品和护肤品就是
你妈很过分过人和拆桥拆桥
对啊，从我这里取完经之后然后就让我自己不要再用说你以后也不要化妆了对你的皮肤根本不好然 后我就觉得说，就因为我是男孩，然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哦、怎么说传统的思想在约束着。那假设我如果是回到我妈二十多岁的时候，嗯，我们不是在是一个怎么说母子的这种关系，相反是一个很平等的朋友关系，
他一样也会过河拆桥，就跟你聊完之后说，我觉得你们男人可以不用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应该会是我们俩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聊得更加开心一点了。嗯，到最后他应该也不会那么大肆的想要批评我，因为毕竟朋友之间嘛，还是要给对方一点面子。
意思是说他在背后批评，
在背后讲你坏话，
有可能哦。
我妈那个人在化妆耶，你们知道吗？干嘛了？
但是嬷嬷应该很想跟妈妈做朋友吧？
我觉得我跟我妈应该会是酒肉朋友，然后在背后讲一下对方坏话那种。
我觉得我跟我妈的话应该能做还不错的朋友，然后可能会经常骂她恋爱脑，因为我妈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比我早年间还要恋爱脑的一个人。嗯，首先她很笃定自己双鱼座的这个人设，嗯，她觉得双鱼座就应该恋爱脑，所以她就是始终在贯穿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我跟她年轻的时候是认识的话，我应该会天天骂她，然后会天天给她播放就是王宝钏挖野菜的那个视频。对，然后说不定就能就是拯救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
那你们会一起结伴做医美吗？就是去买一些
应该会耶，然后一起躺在床上当佛，
然后手拉手躺在床上圣血。
别了吧，
一起做辣椒减肥。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
我跟我妈应该，我应该是会很愿意跟我妈妈这样的人当朋友的，因为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翻出了就是他们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那种相册嘛，嗯，然后我就会看到好多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比如他们还在什么，那时候不都他们有固定的工作的什么厂啊，这厂那厂的，嗯，她在里边就是一个文艺女性，嗯，就是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汇演，
走学，
对，啊，表演很多节目，嗯，就主持啊，唱歌跳舞什么各种剧啊什么的。
妈妈可以给你伴舞。
我应该是，对，应该是
Olé Olé Olé， 妈妈下面伴舞是吗？
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如果是她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的话，应该是可以做那种双生姐妹花，可以组成一个就是组合叫做 Twins。 对，因为我妈这身高也很高啊，然后她那个时候我能够感受，从她那些过往的照片当中能感受到她也是一个很爱美，然后也就是接受新鲜事物的那个范围比较广，然后人也很 nice， 会交很多的朋友。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三个在当时穿越过去之后也认识，我们就会六个人一起组团去做医美，
很有可能。
可以那个双人同行一人免单。
对，那其实今天是比较轻松一点了，嗯，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偶尔也是会有一些疯狂的举动的。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嗯，因为可能我们在记事了之后认识的爸爸妈妈更多的都是一个比较成熟一点啊，或者说是更多对我们施加管教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有吗？
嗯，其他人吧，
我们这里还是有
了，有啦有啦，一部分啦。然后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嗯，我不知道有些听众他们会不会去了解自己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嗯，包括像之前好像有一次也有聊到，就是刘的爸爸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精彩的爱情故事，嗯，然后还有瓜的爸爸妈妈好像也是有提到过
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然其实很难把爸爸妈妈真的拉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做嘉宾，我觉得这点有点太为难我们了。
对，
但是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有的时候比如说跟爸爸妈妈打电话闲聊的时候，嗯，我觉得不妨也可以问问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应该自己蛮愿意讲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忆往昔忆当年那种感觉。
对， 是，
对，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跟爸爸妈妈聊一聊这块的内容，应该会蛮精彩蛮有趣。对，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嬷嬷，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